平安啊！我们欢迎今天第一期来的，有没有今天你第一期来的？来，我们记者十二啊，今天记者哦，欢迎欢迎欢迎哈、啊！来了五天的，来了五天的啊，好，来了七天啊。我们今天是没有说，今天应该是第十一天。还是啊，对，今天是第十一天，对 ，Jesus 五十二第十一天，对啊，啊来了十二天你都来的，有没有？啊，十一天了、啊，十一天，哦，给你旁边的掌声，谢谢耶稣，对，谢谢主哈、啊，我已经感觉已经做完了，所以问大家十二天，好，那做这个十二晚很兴奋呐、啊，很兴奋。我们做完十一个晚上，每一天都有神的话语，并且呢，神的话语又带动我们，刚刚好就是那一天晚上要做的那个方向的恩膏所在哈、啊，所以很感恩。来到第六十五章，以赛亚书六十五章，有一点舍不得，因为明天就结束了啊，结束这个以赛亚书。那个经文里面越读越宝贵，越读越觉得里面那个应许啊、能力啊、盼望是很强的，很多的祝福在里面。今天要讲的这一章呢，我给它题目是“新天新地新选民”，哈、啊。好像选举当选的那些人的新天谢天谢地谢选民呢好，那今天是新天新地新选民哈。经文呢，它有一点回应前面在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就问三个问题嘛，神你在哪里呢？啊，为什么你都不看我们，不应允我们的祷告？他们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你的百姓一定要被掳吗？他们问的第三个问题是：我们仍然有救吗？啊，所以经文继续在回答前面的问题。你看经文第一节是不是神就说：“我在这里”，对不对？他们前面就问：“你在哪里？”啊，神一直在回答，回到在这里呢，还在回答。他说：“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”整个经文呢，他第一大段在处理一个问题。第一大段就在处理这一些悖逆的民，神怎么去对付这些悖逆的民？悖逆的民他的下场是什么样的？第二节说：“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”，是不是？哈，那可是我一直在思想，这样读起来的话，那好像在骂自己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也蛮悖逆的，我们好像不太顺服神哈。那到底盼望在哪里呢？哎，神就让我看见第一节。第一节，所以我给第一到七节的题目是释放新的恩膏。神在释放一个新的恩膏，这个新的恩膏就在第一节。虽然第二到第七节他在审判那些悖逆的百姓，他在提醒我们，如果悖逆的话，结果会不好，对不对？那这些百姓有多悖逆呢？他们整个信仰的问题是在第三到七节。三到七节，他们的悖逆是他们在园中献祭，等于他们不在殿里面献祭。神安排的是我们一定要在圣殿里面献祭，等于他们有自己的信仰，他在园中献祭，他也在坛挂号是砖，对不对？那圣经说我应该在金香坛里面献祭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在砖那边献祭，等于是他自己膝下献祭，不在神所定的地方，不用神所安排的方法。接下来呢，他们求问什么呢？更恐怖的，在坟墓间坐着，在隐秘处住宿，等于是住在坟墓那边。那为什么要住那些地方？向死人求问，还有可能是跟死人有通灵的关系。那所以整个他们之所以被审判是这些还有他们吃猪肉，那在圣经里面是几不洁的啊，今天不用对号入座啊，不要说今天好看完以后就不吃啊，除非你对这个经文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再说啊。好，那还有呢那个器皿当中有可憎祭物做的汤也是吃不洁的食物。接下来是对人说：“你站开吧。”好，很熟悉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讲的更厉害，不是站开，我们是什么？ 对，滚开，对不对？那更厉害哈。那因为什么？他说不要挨近我，因为我比你圣洁啊，自己以为圣洁。既以为圣洁，好，结果呢？神说什么？主说：“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，我整天烧着的火，连神都发怒了，发怒到一个地步，连鼻孔都出烟了，对不对？哈，七窍生烟，那种感觉，神都生气了，哈。那这就是对我们一个提醒：如果我的信仰里面蛮多这些东西，蛮多不洁的东西，结果就是被审判。”这些本来是百姓，你要留意一件事情，悖逆的百姓，悖逆的百姓，所以他本来是百姓，本来是选民，可是现在是被弃的选民，被弃的，啊，这样读起来没有盼望，可是第一节他带下一个很大的盼望，他说素来没有访问我的，现在求问我，哎，一个新的恩膏来了，是不是？素来没有访问我的，现在求问我；没有寻找我的，现在与我遇见了；没有称为我名下的，现在对我啊，我要对他说我在这里。这对于我们预备十二晚之后，我们预备就是四十晚的福音布道。这一句就是一个新的恩膏。没有找过神的，神说他要找我；没有求问我的，他们懂得求问我。啊，不认识我的，不是称为我名下的，神要走过去跟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哇，这一节的恩膏很特别的。所以这一个季节，如果你传福音，你一定会很特别的经历。如果这个季节你去邀请的话，你一定有很特别的经历啊！只要他来了，他一定会与神相遇。神会跟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我们前几天，礼拜六的时候，有两个新朋友来了。这两个新朋友来了之后，有一个已经信了，他说：“我要受洗。”另外一个没有信了，他决定绝志，也签了名说3月25号，他要受洗。哈，那为什么？我们就问他，他说：“因为我来到，我真的有感觉，我有感觉。”哈，你说我也有感觉啊？我感觉蛮疲倦的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不是讲这一个，对，他是感觉到神的同在，他感觉到有一份的轻松，他感觉到那个医治，所以他就立刻出来绝志了。也不够，知道要有敬礼了，他就立刻报名说我也要受洗。所以第一节他在释放一种新的恩膏，在这个季节你会发现传福音很容易，在这个季节你发现邀请很容易，这个季节只怕你不来，对不对？一来了你一定会被神摸着。这是第一大段里面新的一个恩膏的释放，这种恩膏不是因为人做了些什么，对，这种恩膏是那个季节已经到了，也是可能我们懂得去回转归向神的一个祷告，一个呼求，一个认罪。所以整个一个新的季节会来到。昨天我们来的时候，最后我们把我们要带导的八个区的地图都拿出来，是不是整个感觉很开心？对不对？感觉那个祷告的火很强，很开心。每一天都好像神在摆设筵席一样，主人就是他，对啊。所以他每一天请客，请我们吃丰盛的筵席。每一天请客，我们来吃得很饱，对吧？如果你看一看，我们应该来得多的人的容光，应该面容很不一样，很不一样，你会有改变，因为神在这边，整个灵，你里面的喜乐会不断增加，你的信心会不断增加，哈，好像卖广告一样，十天已经过去了，剩下两天，我们继续经历它。第一大段就是在讲这个新的恩膏，神在释放新的恩膏，可是与此同时他也在提醒我们，他在提醒百姓，我是不是悖逆的百姓？如果是的话，我的结局会很不好，因为神说凡是拜偶像的，第六节看啊，我这都写在我面前，我必不静默。神说我必不静默，必施行报应。报应这个字连续出现哦，第六节就出现两次，而且我要把该按照他所行的量给他，量也是报应，所以第六节出现三次，这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第一节是鼓励，二到六是一个提醒，我们要走在正路当中，走在 属神的道路里面。好，去到第八节是第二段。第二段，因为前面是悖逆的百姓，所以神说我决定要审判悖逆的百姓。那这样的话，神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对不对？他的应许，他不是对于选民对百姓有一个应许吗？所以第二大段八到十六节，他在拣选新选民，神在拣选新的选民。这些新的选民，你看第十节，第十节说，这些都为寻求我的名，寻求我的名。神在寻找新的选民，他拣选一批新的选民。当我不断在想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不断在整理我自己的思想，以色列人会得救吗？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吗？那神现在在寻找新的选民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肉身是以色列人的不代表每一个都得救啊，就算是以色列人，他不代表每一个都得救。当以色列人里面信主的人，他会成为新选民的一个部分，外邦教会里面信主的人同样要成为这个基督身体的另外一个部分，所以是一个新人。这一个新人是被拣选的新选民，教会没有替代以色列，教会绝对不能替代以色列。可是以色列里面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，他们成为悖逆的，悖逆的很自然就会犯罪，自然就会落在审判当中。所以神在选一个新的品种，神在选新的选民。哪一些是新的选民呢？哪一些呢？那这个新的选民，我们是自己配得的吗？第八节他就说了，耶和华如此说，葡萄中寻得新酒，人就说不要毁坏，因为福在其中。葡萄，一串的葡萄，一串的葡萄里面是一整串都坏吗？好像前面悖逆的选民，悖逆的百姓，原来这一串葡萄里面有一半可能是坏的。那好像就有人提醒神，神也自己说，哦，不要毁坏，不要因为那一半坏的我就把整串都不要，我不要毁坏，我要因着那一半是好的，我拯救它，我让这个葡萄，我让这个葡萄可以变成新酒，变成新酒。所以这就是神的一个拣选，神的一个带领。这段经文不容易去处理，可是神说我要去寻找新酒，我要去寻找新的选民，这边新的选民是寻求我的。我读到的时候，我心里就不断想，如果一串葡萄有一半是坏的，我们是另外那一半，那我是好的吗？其实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，我们是好不到哪里去，我们跟坏的另外一半其实也差不多。那分别在哪里呢？分别是有汲取救恩还是没有汲取救恩，我愿意寻求神还是不寻求神，我愿意悔改回转归向他，还是我依然顾我的过自己的生活，以及我慢慢偏离神去拜偶像。这个偶像很多的解读的方法，可能有一天我拜自己，有一天我拜金钱，有一天我拜很多别的东西。那所以这个是很小心，值得我们重新去思想。我们虽然好不到哪里去，可是神还是有怜悯，他还是愿意在这个葡萄耶稣是不是比喻以色列就是葡萄园，对不对？葡萄园的比喻，那我们就是这个葡萄园里面的葡萄，天父就是那一个栽种的人，是不是？那这个葡萄到底懂不懂得回转归向神？懂得回转，他就有恩典，成为被拣选的一个族群。当然拣选是神的主权，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，又另外一个 要处理的一个题目。所以当我们简单去想的时候，我是在恩典当中被怜悯，我是在恩典当中被拣选，我是在恩典当中还有机会可以回转，所以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 就近的时候投靠他。这是经文里面前面不断鼓励我们的。第二大段他要讲到一个拣选新的选民，所以用葡萄树就成为一个比喻，不要都毁坏，不要全部毁坏，要在里面找出新酒，找出新酒，找出这些新的选民。当这样找的时候，神的应许就在其中，神的祝福就在其中。然后他就讲到一个蛮特别的形容，这些人被称为什么呢？第八节他说，我因我仆人的缘故必然如此行。后面他继续讲，第九节，我的选民，我的仆人寻求我的名。他不断在讲这一个，当他不断讲的时候，原来神说是我这一些人是什么人呢？第九节，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，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重山的。原来神对雅各对犹大的应许没有落空。这边他开始讲，讲出一些历史，讲出一些地理。如果你对历史恐惧的话，那今天不要怕，历史里面充满神救赎的元素。如果你对地理恐惧的话，不要怕，神说你已经不用再读书了，也不用考试了，那去以色列走一趟，可能就地理就不要那么恐惧。他这边讲什么呢？他这边讲撒伦平原，也讲雅各谷，他讲两个地方。通常形容以色列呢，会从北到南，他会形容北边的但到南部的别示巴，从但到别示巴代表整个以色列，那是北到南。那现在呢，他是讲东到西，东边就是那一个雅各谷，对啊，西边就是撒伦平原，等于也是在讲以色列这个范围。他讲这两段历史呢，他事实上是要讲，要表达什么呢？他要表达雅各谷是约书亚打进去的时候在那边一个很重要的战役，他打胜仗，所以代表神带领之下，神的应许可以进应许之地，一定会成就。从这个历史里面打胜仗就知道了。然后呢，撒伦平原呢是那个地方三大平原里面其中一个。现在这个平原呢，也本来是很穷困的一个平原，可是现在呢，你发现成群的那个羊群牛羊在那边睡觉，所以本来是荒芜之地，现在变成丰收。一个是从历史来看，一个是从地理来看，神的手都在当中参与改变，让应许成就。好，上完地理跟历史课了，好，回到应许了。所以神的应许会不会落空？不会落空。从列祖开始，应许有没有落空？没有落空。亚伯拉罕有没有得生？亚伯拉罕没得生，撒拉才有得生。终于生了，对，所以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应许没有落空。然后另外对摩西、对约书亚的应许没有落空，百姓都进应许之地。所以以赛亚先知透过这个东西来应许一件事情。第一大段我们说神要赐下新的恩膏，第二大段呢，神要拣选新的选民，并且应许的东西一定会成就，他们一定可以得着那个应许之地的祝福给他们。这是第二大段，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不是也是一个鼓励？原来神在释放新的恩膏，没有寻找他的现在会遇见他了，神在释放一个新的拣选，有更多的选民愿意得救的会进到救恩的行列当中。神的历史、神的应许要成就，要成就。这是第二大段里面跟我们现在所读的很对应，很对应。那如果他们觉得不满意，神你明明是拣选我们的，所以后面就继续补充他们所犯的罪，他们的软弱。十一、十二节就补充，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的，忘记我的圣山，给时运摆筵席。时运，时运是什么？ 后面又讲到天命，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。对，时运跟天命，它应该是跟占星、跟那个算命有关的一些东西。时运跟天命，我们在香港有一种说法，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人他好像眼睛看见不干净的东西、灵界的东西，他就会说今天时运比较低，会这样说的。对，那是原来 人也会用这个东西。那他们没有条件跟神讨价还价，因为他们拜偶像，他们占星，他们占污 玷污了自己，所以神说他们必定被审判。反而呢，第十三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原文有看啊，这个记在前面，我的仆人一定可以吃，可是这些背叛的民却饥饿。接下来呢，原文有看啊，我的仆人必定可以喝，可是呢，那些悖逆的民一定干渴。看啊，我的仆人必欢喜，你们呢却蒙羞。看啊，第十四节，我的仆人。所以原文连续有四个看啊，看啊，看啊。所以神在强调一个东西，神的审判是真实的，可是神对他所拣选的百姓、愿意回转的百姓的应许又是真实的，那个真实的程度是没办法否定。那他用一个东西对应，我要命定你们归于刀下。人无知，他去拜这些时运，拜这些的东西，天命这些东西，以为可以让他的命定有祝福。可是神说真正命定的是谁？耶和华。我们整个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手中。这个命定跟命中注定又不一样，不一样。那个是宿命论。这里命定是神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这个计划会因着我们愿意顺服还是不顺服，它会改变的。可是终极的到底我是蒙福还是受咒诅，却是因着我的选择，它已经定了，已经定了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是第二大段里面对我们的提醒。第三大段，第一大段释放新恩膏，第二大段拣选新选民，第三大段是预备新天地。十七到二十五节，看啊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。读到这个时候，就很像启示录里面的新天新地，很特别。所以这边有一个叫法是旧约的启示录，最后这几章就是旧约的启示录，好像仿佛对应旧约新约的新天新地。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有很多的恩膏，那个恩膏是什么？如果你一节一节看的话，本来是十七节开始，可是十六节已经开始预备了，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了，所以不再有患难，因为是从前，对不对？现在不再有患难。十九节，不再有什么哭泣，对不对？二十节，不再有短寿，对不对？刚才有姐妹希文也分享了，人的年龄好像树木随随便便都多久？对，随随便便都几百年了。对，他不是说你上台分享待在那边一分钟好像几百年那一种，真的是长久长久。等于神在恢复些什么？等于神在恢复创世纪，神在恢复创世纪，洪水人神审判人之前的那一个祝福，甚至乎伊甸园的祝福，整个祝福。所以不再有患难，不再有哭泣，不再短寿，你的东西不会给人家抢掉，你自己建造的房子不会给别人住掉，所以不会被抢夺。然后呢，你耕耘的，你辛苦劳碌的，一定呢可以享用，所以不再被偷窃，劳碌的一定可以得吃。然后呢，你尚未祷告，我就应允，你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。哇，多好啊，多好啊，这个恩膏太强了，是不是？我还一刚刚开口，事情就成就了，哇，多好，是不是？祷告蒙应允。第二十五节，豺狼跟羊羔同吃，狮子必吃吃草如牛一样。对，那所以整个胃口都改变了。一方面是食物供应充足嘛，所以他们才不需要 吃别的东西嘛，第二是胃口改变嘛，第三是旁边有天使嘛。我自己猜了，如果不乖的话，啊、不乖，好好好好，赶回去吃草好了，对不对？不可以欺负同伴哈，所以整个都被转化了，整个都被转化。那他又没有去到启示录哦，他又没有去到新天新地哦。如果是去到新天新地，是不再有死亡的，对不对？这边还是会死哦，只是长寿，对不对？是长寿，所以他又没有去到完完全全新约的新天新地，他等于是在地上，可是可能是地上的千禧年，那一千年，魔鬼已经被捆绑了，所以人心也好，土地也好，动物也好，全部都在蒙福状态，都在蒙福状态。对我们来讲，今天的意义在哪里呢？原来当我们懂得属灵的东西，懂得捆绑该捆绑的，神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，我在天上也要捆绑，你们在地上释放的，我们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所以当我们懂得这些属灵的律，我们做该做的事情，如同这十二天里面的，它就会呈现这一个部分里面的一些恩膏跟祝福在我们当中，也许不是百分之百，可是它都会有若干程度的呈现在我们当中。为什么我们不再有患难？因为你隔壁那个变得好人了，就 不再有患难。通常的患难都是因为隔壁给你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再有哭泣呢？因为都变好了，对不对？大家哭完和好了，和好之后还需要哭吗？不需要哭了。好像刚刚我听到我们在预备祷告的时候，那个六点钟的祷告会，神学生同工在那边又上演一幕和好的，哇，去到最后你们祷告的声音，我在办公室都听到，我觉得士气很高昂哦。你那时候会哭吗？哭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再有哭泣了。这原来整个所有的东西，它之所以发生，全部都是因为关系和好了。整个关系和好了，有还有人会喝酒酒驾吗？一辆车就撞倒十二辆的那个机车吗？对啊，一个前两天的新闻呢、啊。对，这些事情如果人不是在罪里面，这些事情都改变，改变之后关系就变好，关系变好你就不会有患难，不会哭泣，不会这些意外，不会这个那个的问题了。对，所以这是一个神对我们的提醒，新天新地是终极未来要成就的，可是今天我们就可以汲取局部神的恩膏，神的整个应许在我们这个地方，在台中这个地方，我们一天一天这样累积祷告，我就知道台中要成为新天新地。阿们，台中要领受整个祝福。当我们一个一个区实验成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继续为第二个区祷告了，我们的生量就不断扩展了，是不是？一级一级做到耶稣再回来，是不是？因为耶稣回来就不用做了嘛，一定是新天新地了嘛，一切都更新了。虽然一切更新是全部后面要做的，可是我们今天都要经历这一切，我们要预尝到天恩的滋味，我们要知道一件蛮宝贵的事情，这个经文如果只是等未来，我们读圣经就没有力量，是不是？就没有力量，除非我读圣经是现在就可以预尝到未来的祝福的一个部分。如果未来的祝福，比方说财富要给我100兆的话，那我预尝就是神不用那么多，两个零你先收回去，给我1兆就够了，对不对？这叫兆头，对不对？给我一点兆头。你说丰不丰富啊？很丰富了，因为神的应许整个更新是全面的，我只要预尝到他给的祝福的一个部分已经不得了了。对，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章的时候，新天新地新选民，神从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未曾访问我的现在要访问我，我们要传福音。神告诉我们整个东西是跟什么有关系，跟地有关系。所以他为什么要做新天新地？为什么他不干脆就直接不讲这一段，就直接讲全部被提就好了？因为这个地不好嘛，这个地不好，后来就取消这个地就好了，是不是？神原来比我们更看重地，他既要地也要人， 既要地也要人，所以地要复兴，人要复兴，整个新天新地会产生一批新的选民的恩膏，他们都要领受极大的祝福。所以我很感恩，我们读到尾声的时候，神要跟我们说要有这个信心，要成为神所拣选的这批新选民的一个部分。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神。